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6月27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9点至10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克40米，而10点至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克40.73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敦促中国给予刘晓波医疗选择的自由。美国国务院就刘晓波保外就医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当局不单止释放刘晓波，亦都解除对他的妻子留下的软禁。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鲁比奥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发表声明，呼吁争取让刘晓波携同他的妻子到来美国治病。中国被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罹患晚期肝癌保外就医，各个主要国际组织和人权团体纷纷对此表达高度的关注。人权观察中国项目的负责人苏菲里查森说，中国政府应当立即允许刘晓波和留下寻求适当的治疗。就这次释放到底是纯粹的医疗许可还是存在政治原因的时候，他评论说，
It certainly appears the prison authorities don't want him。
他说看来似乎是监狱当局不想让他死在那里，这个可能并不是他们想让他在监狱之外接受更好的治疗，而是不想对他在监狱当中受到的对待负责。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富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星期二敦促中国给予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和妻子行动自由，并让获准保外就医的刘晓波有自行选择医疗治疗的自由。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发言人波利对法新社话，美国呼吁中国当局不单止要释放刘晓波，还要准许他的妻子留下，不再被软禁。刘晓波2010年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留下从此遭到软禁。波利说，美国正在努力搜集有关他的法律和医疗状况更多资讯。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星期一在就刘晓波保外就医所发表的声明中，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立场。他指出，根据中国法律以及中国的国际承诺，刘晓波有权获得行动自由和自愿选择医疗的自由。另一方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任何国家都无权就中国内政指手画脚。在被问到中国当局是否允许刘晓波前往美国接受治疗的问题时，陆康回应说，中国是法治国家，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其他国家应该尊重中国司法独立和司法主权，不得利用任何所谓的个案干涉中国内政。美国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就刘晓波保外就医发表声明，声明说，美国注意到中国当局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和作家刘晓波从监狱转到医院治疗的报道。美国正在努力搜集有关他的法律和医疗状况更多资讯。美国呼吁中国当局不单止要释放刘晓波，还要解除对他的妻子留下女士的软禁，允许他离开屋企，并向他们提供保护和自由，包括行动自由和自愿选择医疗的自由。按照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以及中国的国际承诺，他们有权得到这些自由。在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晚期被从锦州监狱转移到沈阳市一所医院的消息传开之后，跨党派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马可·卢比奥参议员同共同主席克里斯·史密斯众议员发表声明，敦促川普总统争取让刘晓波及妻子留下前来美国治疗，并呼吁行政当局争取中国让其他患有严重疾病的在押异议人士保外就医。这些异议人士包括了朱渔夫、王晶、王琦和李国志。 卢比奥参议员说，虽然我们为刘博士不再被关押在铁窗之下感到欣慰，但这很难说是中国政府的仁慈之举。刘晓波以他雄辩的方式呼吁非暴力政治改革和保护人权，为此坐了八年监，这个仍然是对正义的扭曲，亦都是中国人权纪录的污点。刘晓波和其他无数好像他一样勇敢地追求中国和平变革的人士，理应备受尊敬的英雄，而不是遭受酷刑折磨或者不公直惩罚的罪犯。史密斯众议员说，让刘晓波保外就医既不是出于正义，亦都不是出于慈悲，中国政府只是不想让这位民主斗士死在狱中。美国众议院民主党领袖南希普洛西在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中国民主宣导者刘晓波被诊断出肝癌晚期之后获释之后发表声明，他说刘晓波是跻身历史上主张非暴力、正义和自由的伟大领袖殿堂上的一位英雄，他被捕和监禁对于法治和中国自身宪法来讲都是一种可耻的背叛，但是他在经历迫害和监禁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勇气对全世界都具有鼓舞的力量。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星期一发表声明，表示对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保外就医的消息表示欣慰，但同时对他目前的情况感到担忧。委员会在声明中表示，对于刘晓波终于被从监狱中保释的消息表示欣慰，但同时委员会对于他只能够因恶劣疾病而被保释表示遗憾。声明说，刘晓波一直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和人权发展而奋斗，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巴西司法部长正式指控现任总统米歇尔·特密涉及贿赂罪，这个是第一宗可能将会在稍后陆续提出的贪污指控。巴西司法部长罗德里戈·扬洛在星期一晚正式指控特密总统，他指特密在今年初接受一家大型肉类公司的前任高层至少$150,000的贿赂。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中国被关押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为罹患晚期肝癌保外就医，各个主要国际组织和人权团体纷纷对此表示高度关注，并且呼吁北京允许刘晓波得到最高的治疗的机会，包括前来海外。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的报道。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星期一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于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保外就医的消息是表示欣慰，但同时亦都是对他目前的情况是感到担忧。委员会的声明当中表示，对于刘晓波终于被从监狱当中保释的消息表示欣慰，但与此同时，委员会对于他只能够是因为恶劣疾病而被保释表示遗憾。声明当中说，刘晓波一直为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以及是人权发展而奋斗，并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一开始就不应该入狱。声明当中强调，如果刘晓波因为在狱中的境遇而耽误了必要的治疗，这样中国当局负有重大责任。诺贝尔委员会在声明当中表示，希望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刘晓波，并且保证他不论他选择在国内或者是国外都能够是接受最好的治疗。委员会并且确认仍然欢迎刘晓波前往奥斯陆，并且接受他在2010年缺席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奥拉夫·尼约斯特表示，目前委员会仍是未有与刘晓波以及他的家人有任何的直接接触。总部设在纽约的国际组织人权观察是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允许刘晓波以及他的妻子留下，自由进行选择，在中国国内或者国外接受最好的治疗。人权观察中国项目负责人李查森表示，中国政府应该立即允许刘晓波以及留下寻求适当的治疗。就此次释放到底是纯粹是医疗许可，还是存在着政治原因的时候，李查森是这样。
It certainly appears that prison authorities don't want him to die there.
美查森表示，睇上嚟似乎监狱当局唔想让刘晓波死响该处，呢个可能并唔系佢哋想让刘晓波响监狱之外接受更好嘅治疗，而系唔想对佢响监狱当中受到嘅对待负责。如果刘晓波仍然以囚犯嘅身份病死，生前仍然无法去领取佢应得嘅诺贝尔奖，无法同佢嘅妻子过上正常人嘅生活，咁样同样系令人震惊。如果刘晓波嘅去世，咁样好多人必须为刘晓波同佢嘅妻子所受到嘅虐待而负责。李查森仲话，佢同时证实目前人权观察未有同刘晓波同刘霞取得直接嘅联系。总部在伦敦的人权组织国际特赦亦都呼吁中国政府立即保证刘晓波能够获得适当的医疗照顾，并且能够接触他的家人。在纽约的国际特赦的中国研究员潘家伟表示，中国政府一开始是就不应该判处刘晓波入狱，他是呼吁立即停止对刘晓波妻子刘霞的非法软禁，令他能够是自由活动，与亲友会面，同刘晓波团聚。国际特赦美国办公室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他们未有同刘晓波取得直接的联系。刘晓波在2008年发起并且起草08宪章，该宪章在同年12月10号在世界人权日发表。刘晓波在2009年6月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逮捕，并在同年12月25号被判有期徒刑11年。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在奥斯陆举行的颁奖典礼上边，诺贝尔委员会为狱中的刘晓波留出了一张空的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刘晓波罹患肝癌晚期消息传到台湾，台湾政界和人权活动人士迅速作出反应，有些提到刘晓波应该到国外治疗，有些对当局强令刘晓波家属不得对外公布刘晓波病情无比愤怒，不过亦有些要求尊重医生的专业判断，力求最好的治疗。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中国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狱中罹患晚期肝癌，在沈阳中国医科大学保外就医的消息在星期一传出之后，台湾媒体网上平台很快转载，电视台不断插播消息，刘晓波的照片反复出现在屏幕上面。比较长的报道陆续跟进，刘晓波其人其事再次去到台湾公众的视野。刘晓波1955年生，曾经参与起草发表08宪章，呼吁中国落实民主。2009年12月被判刑入狱11年，201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刘晓波病况消息传出的当晚，正是在立法院参加晚间庭会的时代力量党立委王国昌对美国之音说，
对刘晓波先生长期以来对于在中国境内推动民主人权这些事情，
王国昌说，对刘晓波先生长期以来在中国境内推动民主和人权，他们都是高度支持。台湾公民社会针对刘晓波先生得到诺贝尔奖之后反而遭受到拘禁的事，他们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声援。由于现时刘晓波先生身体的因素，他们呼吁北京政府能够基于人权的考虑，尽早地能够释放刘晓波，给他一个最妥善的医疗照顾，同时祝福刘晓波先生身体无恙，一切安好。当晚在立法院参加院会的民主党立委庄瑞雄对美国之音说，保外就医如同软禁。
其实如果基于人道啊，那任何人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本来该保外就医啊，就该保外就医。
庄瑞雄说，其实基于人道，任何人应该保外就医就要保外就医，何况刘晓波是全世界知名，在中国是政治上的异议人士，中国要做一个妥善的处理。目前对刘晓波进行保外就医，以外界来看的话，在那个医院就形同软禁。大家祝福刘晓波赶快恢复身体健康。一个人无论有几大的理想，留得青山在，不怕冇柴烧。前六四天安门学运领导人吴以开希昨日通过面书发表感言。吴以开希称刘晓波是89年民主运动的重要伙伴，是他个人的良师益友。他又认为刘晓波健康恶化的根本原因是中国监狱中身心受到煎熬。他对中国政府表示无比愤怒和强烈抗议，并且要求恢复刘晓波和外界的正常联系。 有舆论希望刘晓波去到国外治病，对此流亡海外的中国诗人、作家同编辑贝岭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话：
到国外治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有个前提，还是要在他本人。
贝岭话：到国外治病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但是有一个前提，仲系要佢本人同意嘅情况之下。佢知道刘霞一直想去到国外去疗养，但系中国唔俾佢走。目前嘅情况之下，去到美国反不如去德国，因为德国之前有个安排系对刘霞嘅安排，而且要去就系佢哋两个人一齐去。贝岭又话，佢啱啱同刘晓波嘅前律师尚宝君通过电话，仲得知咗一啲令人愤怒嘅细节。
最不能容忍嘅是，他已经一个月了。
贝岭话：最不能够容忍的就是刘晓波在医院已经一个月，中国要求他的家属严格不要向外面披露这个情况，消息直到今天才披露出来。他的家人为了能够陪刘晓波已经保密一个月。不过关于刘晓波的治疗，立委王国昌建议，
他的病的状况我们还是要尊重医生的专业诊断。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就是说，
王国昌话有关刘晓波嘅病嘅情况，大家仲系要尊重医生嘅诊断。佢认为比较重要嘅事就系尽快俾刘晓波同佢嘅家人喺冇受到人嘅监视嘅情况之下团圆，然后俾刘晓波最好嘅医疗团队嘅照顾。喺台湾政府方面，陆委会已经表态要求中国大陆当局尽快释放刘晓波，以开阔包容胸襟，面对以和平方式表达政治改革、民主发展等诉求人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的报道。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被确诊为肝癌的晚期，目前在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保外就医。刘晓波的朋友和民主活动人士闻讯之后，都纷纷表示悲痛和愤怒。有些人说这个是对他的慢性谋杀。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得知刘晓波肝癌晚期的消息的时候，余杰正是在台湾准备下个月出版刘晓波文集第三、四两卷的相关事项。流亡美国的民主活动人士余杰曾经出版刘晓波传，用他的话来讲，他在1999年到2008年的十年之间同刘晓波朝夕相处。他对美国之音话还有三年，因为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而被判入狱11年的刘晓波就能够获释了。他本来打算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面编辑完成十卷本的刘晓波文集，作为礼物送给重获自由的刘晓波，但现在他的愿望变成了担忧。
我原来也想至少这十卷本的文集作为我那送给他的那礼物，但是现在看来这个能不能那实现，我那非常担忧。
余杰说，他原来是想至少这十卷本的文集可以作为送给刘晓波的礼物，但现在看起来他非常担忧这些能不能够实现。有消息说刘晓波的肝癌已经转移到其他的器官，在重庆独立作家周宗宁发布的和刘晓波妻子刘霞的视频电话录影之中，刘霞哭诉刘晓波的病情已经不能够手术，不能够放疗，不能够化疗。在余杰的回忆当中，刘晓波在2008年入狱之前的十年里面精力充沛，身体状况非常好。他又说在那个时候，刘晓波白日接待来自各地的年轻人、维权人士，夜晚伏案看书写作，有时甚至是通宵写作。他说那个时期亦都是刘晓波思想最成熟、创作量最大的时期。刘晓波入狱前身体状况良好，亦都是和刘晓波有个较多接触的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的印象。他认为中国官方应当早已经知道刘晓波患了比较严重的肝病，但是就一直对刘晓波的家人和朋友封锁消息，不允许刘晓波保外就医。他说这些是对刘晓波的慢性谋杀。
我们到了今天，到了癌症晚期的时候才知道了这个病情，使得这个最佳的医治的时机都错过了。
杨经理话：，大家到咗今日癌症晚期嘅时候，先至知道呢个病情，使到最佳医治嘅时期都错过咗。呢啲系一个严重嘅政治迫害，亦都系佢而家嘅病情系中国对佢政治迫害嘅直接结果。从某一种意义上面嚟讲，系一种慢性嘅谋杀。喺好多人嘅眼里边，刘晓波系英雄。诺贝尔和平奖嘅评委话：，刘晓波系中国人权奋斗嘅最重要嘅象征。 但是中国当局将他视为罪犯，多次因他主张自由民主而将他逮捕入狱。刘晓波曾经参与八九民运，同周陀高薪、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四后入狱，这亦都是他的第一次被捕入狱。1995年5月，他和其他民主活动人士发起有关民主法治的倡议和呼吁，而被北京公安局以指定居住的形式关押在北京郊区，第二年2月获释。1996年10月，刘晓波因为呼吁释放在六四之中被拘押的人士，被以扰乱公众秩序罪判处劳教三年，亦都是在刘晓波获释之后的1999年，余杰和刘晓波有了第一次的直接接触。余杰说，刘晓波在狱中阅读了他的书《冰与火》，对其中的很多观点并不认同，出狱之后就打电话给他，对那些观点一一提出批评。余杰说，大家都知道刘晓波的性格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直率，不像一般的中国人一样隐瞒自己的观点，讲究自己的情面，遮遮掩掩。刘晓波第一次打电话给他的时候就说，我是刘晓波，你是不是余杰呢？你的这本书有很多的观点我并不同意，然后甚至用很严厉的口吻来对他开通。余杰又说，之后因为共同的朋友廖亦武，两个人见了面，一见如故，变成了莫逆之交。他又说，甚至是两人的太太亦都成为好朋友。余杰说，在之后的十年里面，两人经常在朋友的餐馆见面，讨论民主和人权的议题。
在中共的严密监控下，我们不能发电邮，也不能打电话谈，所以我们只能约在这个餐馆里面这个饭桌。
余杰说，在中共的严密的监控之下，他们不能够发电邮，亦都不能够打电话聊天，所以他们只能够约在餐馆里面在饭桌上面交谈，好像零八宪章的文本要一条一条这样讨论。亦都正是在零八宪章发布的2008年，刘晓波第四次被逮捕，他在第二年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在刘晓波被中国当局逮捕判刑之后，余杰亦都遭受到当局的骚扰，甚至是毒打。2012年他无奈之下选择去国离乡，举家前往美国。他说，他的妻子此后还和刘晓波的妻子留下有联系，但最近几个月已经很难联系上。余杰又说，他个人希望刘晓波能够出狱，过上自由的生活，但现在看起来这些可能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在杨建利看起来，刘晓波是在政治上非常平和的人。他说，以前会有一些维权人士和年轻人，甚至是体制内的年轻人去找刘晓波，希望参与民主运动，但刘晓波总是劝说他们要通过稳步的方式逐步改变中国的社会，而不是通过激烈的抗争方式。
从这地方你可以看到，他不是一个极端的人士，他在政治上是非常的平和，而保持了几十年的一致性。
杨建利说，从这一点上面来看，你可以看到刘晓波在政治上不是一个极端的人士，他是一个非常的平和，而且保持了几十年的一致性。有人批评他太平和了，甚至有人批评他是投降派，但你可以想有怎样的投降派可以坚定不移的坚持这么多年。杨建利又说，作为世界承认的中国民主运动的代表人物，刘晓波患肝癌晚期，令人悲痛。他说，他只是和海外的其他人士一起，希望刘晓波能够赴美就医。杨建利说，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大家马上商量怎样能够令到他得到最好的医治。他亦都请教了很多专家，这些人都表示治疗肝癌最发达的国家还是美国，所以刘晓波来美国可能是最合适。他亦都和刘晓波以及留下很多比较亲密接近的朋友协商，他们都说来美国治疗亦都是他们的心愿，所以目前大家正是努力希望完成他的心愿。杨建利的公民力量星期一傍晚在一则新闻稿之中说，团队促成了白宫主管东亚事务和国务院主管东亚事务的官员当日下午在白宫召开联合会议，杨建利和刘晓波的国际律师杰瑞德杰恩瑟出席会议。美方表示将会立即和中方交涉，全力促成刘晓波赴美就医的实现。美国国务院主管亚太事务的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在一份声明之中说，美方正是搜集更多有关刘晓波状况的信息，并且敦促中国当局释放刘晓波，解除刘晓波妻子留下的软禁，并且给他们有行动自由和自愿选择医疗的权利。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而家就多咗一条方便嘅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睇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噶。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咧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零八宪章起草人刘晓波患癌症的迟来的消息引起广泛的关注。一些社会团体、政府机构和几百名的知名人士呼吁中国政府基于人道精神，允许身患肝癌晚期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携带妻子留下出国治病疗养。一份关注刘晓波夫妇治病权利的紧急呼吁书正在互联网上传播联署。另一方面，中国官方警告其他国家不得就个案向中国施压或者干涉内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多名零八宪章联署人、知名人士星期二发出紧急呼吁，要求无条件释放刘晓波，恢复刘晓波以及他妻子刘霞与外界的正常联系，保障他自由选择就医方式、就医地点的自由。这份目前有400多人联署的呼吁书指出，刘晓波目前的病情已经到了十分严重地步，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其他身体部位，不能够动手术，不能够放疗，不能够化疗。呼吁书还要求保障刘晓波先生亲人朋友的探视交流权利和外界的人道协助权利，以及如实公布刘晓波先生狱中身体健康记录，彻查导致刘晓波先生健康状况恶化的病因，追究导致刘晓波先生错过医治最佳时机的相关人员责任。联署者表示，钦佩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刘晓波为中国人争取基本人权奋斗30年来所做的坚持与牺牲，对他在狱中罹患重病深感悲痛与愤怒。提出上述呼吁的团体和人物包括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国际特赦、人权观察、独立中文笔会、民众中国阵线、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卢比奥参议员和共同主席史密斯众议员、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海外异议人士杨建利、廖亦武、前八九学运领袖黄丹、吴以开希，以及众多香港民主人士。他们指出，行使自由表达权利的刘晓波原本不应该坐监。台湾政府、美国国务院亦分别对刘晓波的病情表示关注，要求北京当局释放这位异议人士。美国国务院东亚与太平洋事务局发言人安娜·里奇艾伦6月26号就刘晓波保外就医发表声明，声明呼吁中国当局不单止释放刘晓波，亦解除对他的妻子刘霞女士的软禁，允许他离家，并向他们提供保护和自由，包括行动自由和自愿选择医疗的自由。声明指出，按照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以及中国的国际承诺，刘晓波夫妇有权得到这些自由。在6月27号中国外交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陆康回答外国记者关于刘晓波的提问。陆康称中国是法治国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国家应该尊重中国的司法独立和司法主权，不得利用个案干涉中国内政。在回答关于刘晓波希望出国治疗问题时，陆康说中国政府对中国公民出入境一向依法管理。刘晓波在狱中患癌症晚期的消息星期二爆出之时，正值国际反酷刑日。历时近两年的709拘捕律师事件以及涉案律师关于被关押期间曾经遭受酷刑折磨的控诉，备受国际社会关注。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刑3年、缓刑4年的人权律师李和平和他的妻子王兆玲，被关押近2年仍然未会见辩护律师的黄全章律师的妻子李文竹等709案家属，亦紧急在呼吁书上签名，对刘晓波夫妇的自由权利表示支持。 刘晓波曾经参与八九民运，与周陀、高新、侯德健并称天安门四君子，被中国官方称为操纵民运的黑手，六死后入狱。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零八宪章，再次被捕。2009年12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二审维持原判，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2010年，挪威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向在狱中的刘晓波颁发诺贝尔和平奖。现年61岁的刘晓波是推动中国实行宪政改革的零八宪章运动发起人之一，亦是世界上唯一一位仍然被关在监狱的诺贝尔奖得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即将新上任的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向中国的民众发布视频问候。美国将会宣布中国是人口贩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声言要加强美印安全和贸易合作。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即将上任的美国新任驻华大使星期一在美国驻华使馆的微博上发布向中国民众问候视频中表示，阻止北韩威胁、解决美中贸易不平衡问题以及扩展中美人民之间的友谊将会是他的首要工作之一。布兰斯塔德在视频中表示，中美双方面临着很多共同挑战，一个强大的美中关系有助解决问题，但是布兰斯塔德未有详细讲明他希望怎样和中国一起合作。前爱奥华州州长布兰斯塔德由于和中国以及现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30多年的交往，被北京称为中国的老朋友。布兰斯塔德今年5月24日被确认为川普总统任命的新任驻华大使，他抵达中国里森的日期尚未宣布，但是美国驻华使馆6月26日星期一的消息说，布兰斯塔德大使即将抵达北京。布兰斯塔德曾经担任爱奥华州州长22年，是美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州长。美国将宣布中国和伊朗、北韩、叙利亚等国家一样，为世界上人口贩卖和劳工遭到强迫情况最为恶劣的国家之一。预计美国国务卿特拉森星期二将会做出这一项正式宣布，可能在美国总统川普寻求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帮助压制北韩核武器开发专案之际，进一步加剧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上个礼拜，川普在一篇推文中说，他感谢中国对北平壤的努力，但是努力还未有见效。目前还不清楚特拉森国务卿在国务院年度人口贩卖评估报告中将中国降级的原因所在。该评估涵盖世界180多个国家。美国总统川普和印度总理莫迪誓言将合作加强美国和印度的安全与贸易。正在访问美国的莫迪总理宣布，他和川普总统的会谈非常成功，非常富有成果。在白宫玫瑰园，他和川普总统拥抱。两位领导人会谈的重点是安全问题。莫迪总理宣布两国将会加强合作，包括加强情报分享，打击恐怖主义。他说，川普总统和他的首要当务之急就是要保护双方社会免遭全球恐怖主义侵害。他们的目的是要加强印度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民主政体。川普表示，印度和美国可以为很多其他国家树立榜样，在应对共同威胁时取得进步。他说，
We will destroy radical Islamic terrorism.
川普说，双方将会摧毁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印度将会购买价值几十亿美元的美国无人驾驶侦察机给印度海军。这个交易将双方之间的安全和经济关系联系起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说，围绕他的竞选团队和俄罗斯串通指控所展开的调查经过4个多月，如今一无所获，应该向他道歉。川普星期一连续发出推文指责前总统奥巴马得知俄罗斯插手美国选举，却未有做出回应，因为奥巴马认为就算 俄罗斯私下做手脚，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仲系会赢得选举。无党派色彩的中立机构国会预算办公室说，根据美国参院为取代奥巴马健保法而提出的新健保提案，在未来十年没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将会增加2200万人。这个数字虽然比根据众议院健保提案失去保险的人数要少100万人，但仲系唔系太过可能让准备投反对票的参议员改变主意。美国表示，发现叙利亚政府军可能正在筹备展开类似今年四月在叙利亚北部的化武袭击，那次袭击促使美国对叙利亚发动了空袭。联合国宣布，哥伦比亚政府军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之间的冲突星期一正式结束。较早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完成了上缴武器、解除武装工作。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印度总理莫迪正在对美国进行两日的访问，以强化两国之间似乎正在松动的战略伙伴关系。虽然他们在贸易、巴黎气候变化协议和移民问题上存在分歧，有分析认为美印两位领导人如何看待中国的问题将会决定美印关系今后的走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莫迪星期一下午在白宫与美国总统川普进行首次面对面的会晤。会谈后，川普总统与莫迪一行在白宫举行一个工作晚餐。莫迪星期六抵达华盛顿后会见美国工商界领袖。在这次会晤之前，川普和莫迪通过三次电话。莫迪在川普当选就职的时候分别给川普打电话，对他表示祝贺。他们最近一次的交谈是在今年三月，当时川普打电话给莫迪，祝贺他领导的党赢得地方选举，并对他推行的经济议程表示支持。在莫迪来访前，川普批准向印度出售价值20亿美元的无人侦察机的交易。印度一直将这笔军购案视为两国加强防务关系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将是美国第一次向北约以外的国家出售这个先进的无人侦察机。就在川普在白宫会晤莫迪几小时前，美国国务院将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活动的一个恐怖主义组织的头目宣布为美国特别指定的国际恐怖分子。在两人会晤期间，美国国务院宣布批准可能对印度出售 C-17 运输机以及相关引擎和预警系统等在内的军售交易，这笔交易估计价值3亿6千多万美元。美国一位高级官员表示，这次会晤是川普总统重申印度对美国的重要性，以及美国支持印度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作用这样一个事实的机会。莫迪星期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文章，强调美印两国的商业和技术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并且将美印战略伙伴关系称为不容置疑。观察人士指出，川普和莫迪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两人都是在民粹主义浪潮下执掌政权，都提出了本国优先的口号，集中于在国内创造就业机会，都承诺要打击伊斯兰恐怖主义并对中国强硬。这两位领导人都喜欢用社交媒体与公众沟通，而且都有很多粉丝。川普的推特粉丝达到3300万，莫迪的推特粉丝是3000万。川普在竞选期间表示，在他执政下，美印将成为最好的朋友。他说，没有哪一个关系对于他们来说更为重要。但是川普上台后，由于川普政府负责南亚问题的高级官员没有到位，以及美国缺乏整体的亚洲政策等多重因素，川普承诺的美印密切关系并没有实现。相反，川普对美国与印度日益扩大的贸易赤字感到不满，并呼吁对印度技术公司有利的 H-1B 工作签证进行改革。川普还指责印度之所以加入巴黎协定，是因为他可以为此而得到来自发达国家数十亿美元的发展援助。印度官员拒绝有关莫迪的印度制造平台是保护主义，并对美国有关通用名药物的监管程序以及对美国出口水果的规定提出埋怨。
川普与莫迪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举行了首次的会晤，他被普遍认为是一次高风险但是低期待的会面。一些人将两个人的会面形容为是第一次约会。 美国和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两个民主国家，印度认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是十分之重要，因此莫迪上台之后在加强美印关系上面投入了大量的政治资本。在奥巴马执政期间，印度和美国签署了战略框架协议，并且强化了两国之间的防务关系。莫迪这次访问美国，能否同川普建立个人关系，对于两国关系今后的发展无疑是非常重要。但是与其突出这次的访问，华盛顿和新德里将这次的会谈看作成为是一次务实的事务性讨论。莫迪访问美国的期间的低调安排表明，双方都要确保这个面临危机的关系不再继续恶化。华盛顿邮报的分析文章说，大众对这次的会面的期待如此之低，以至于华盛顿很多印度观察人士说，莫迪这次的主要任务就是使到受到干扰的川普总统将注意力放到基本上被他忽视的美印关系上面。观察人士认为，对于莫迪来讲，最好的情形可能是提醒川普两国有很多共同的利益，尤其是在对付所谓的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的问题上面。再好一点的情况就是，这两位领导人可能会在个人层面建立起关系，从而可能避免川普公开地对印度进行嘲弄。
事实上，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美印关系今后几年的发展轨迹与步伐不单止受到川普与莫迪能否处得好的影响，而且亦会受到两国政府如何看待以及对待中国的影响。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趋于一致，能够给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铺平道路，而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和谐与分歧将危害美印关系。对于印度来讲，除了有意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以外，更为根深蒂固的是印度希望在一个多极世界中成为一极的雄心壮志。在莫迪的外交政策设想中，印度并不只是平衡中国的力量，而是在亚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印度政策圈里面对中国一个持续的埋怨，就是中国放弃了它先前的多极亚洲目标，开始承担区域霸主的角色，而且日益以作为美国和中国的两极世界中的一极的角色讲说话。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负责印度国际事务与安全的研究员杰尚卡尔认为，美中印之间有五种可能的发展轨道，其中没有一个对印度有利。他分析说，第一个可能是美国在与亚太地区的商业接触上后退的同时，寻求一个更为军事化的向亚太再平衡的策略。印度可能会在战略上从这个策略中获益，但是在经济上不能够获益。第二个可能是美国决定采用一个经济计算的不可预测性，即是在剑拔弩张中穿插和解的姿态，这种不可预测性显然是印度所不喜欢。第三个可能是美国与中国达成交易，或者做出拥有各自势力范围的分权安排，印度的利益可能成为他们谈判的筹码。第四个可能是美国对中国采取没有得到实力支持的好战和军事化立场，使美国成为一只纸老虎，这个会增加误判和冲突的风险，从而影响到印度的利益。最后一个可能是美中两国卷入一场贸易和货币战，而鉴于印度经济在目前的脆弱性，印度会成为输家。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认为，即使川普政府在与中国亲近时，美国将需要印度来平衡北京在全球日益扩大的影响力。该智库在莫迪访美前发表的一份政策建议文件中表示，鉴于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进展，美国将需要投放相当多的资源来彰显它的国际与区域的优先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川普需要向印度保证，它不单止只是一个平衡北京在亚太地区的区域性工具，而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优先考虑。莫迪这次访美无疑受到中国的高度关注。对于莫迪可能在与川普的会谈中涉及南中国海问题，中国方面表示希望美印不要干扰南中国海的和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希望其他国家，特别是域外国家，尊重域内国家在南中国海维持和平与稳定的努力，在这方面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雅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行政院院长林全说，如果一中就是消灭中华民国，台湾老百姓不会接受。有学者认为，林全对中国的鲜明立场代表蔡英文，似乎有别于赖清德市长近期的讲法。 不过亦都有民进党政治人士话，铁杆台独先至会理直气壮咁话系亲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行政院长林全6月24号接受日本经济新闻专访，所谈内容广泛，关于台湾外交空间，林全说对岸用强大经济影响力影响巴拿马和台湾外交关系，只要中国继续维持这样的做法，台湾与邦交国的关系确实有一定程度的风险和困难。林全武回答有关梵蒂冈和危地马拉与台湾关系可能生变的猜测，而是强调台湾和很多国家保持实质性关系，认为台湾会因台湾和巴拿马断交而受到改变，或者以为台湾人民会因此动摇对政府的信心，都是夸大的讲法，而且实质上没有太多的意义。林全希望对岸能够理解，说台湾邦交国强国对两岸正面关系发展只有坏处没有帮助。林全仲说对岸宣称台湾和巴拿马断交是一中原则的实现，假如一中就是要消灭中华民国，台湾大多数老百姓不会接受，而且亦都破灭了国内某些人一厢情愿认为一个中国是各自表述的想法。林全对日本媒体谈话前，台南市长赖清德6月23号在洛杉矶再次传释他的亲中爱台说，香港苹果日报援引赖清德的话表示，
除了看这个四个字直觉的反应以外呢，也能够看到我对四个字的诠释，是以台湾为核心。
赖清德说看到亲中爱台这四个字的直觉反应以外，亦都能够看到他对这四个字的诠释，以台湾为核心向中国伸出友谊的手，这个是最核心的事。报道说赖清德在名为挑战与出路的演讲中亲自解释他的亲中爱台说，场外台湾侨胞发生争执，支持和反对者都有，现场有民众手持亲中害台亲美爱台的横幅。赖清德这一次的演讲首次通过他的面书直播，希望澄清对其亲中爱台的不同解读。报道援引自由台湾党美国后援成员罗树人的话表示，
亲中和爱台啊，这两个字是对立的观念啊。我不晓得，就是说台湾的一个这个金牌市长为什么会这样说哈、啊？
罗树人话，亲中爱台这两个词是对立的观念，不晓得台湾的一个金牌市长点解会这样讲。中评社援引民进党前台南院长苏焕智的话表示，亲中爱台已经使台湾陷入温水煮蛙的危机。针对林全同赖清德的谈话，台湾国立师范大学教授范世平对美国之音说，
所以林权跟蔡英文是绑在一起的，那林权的意思就是说赖清德不要那么一厢情愿。
范世平说林权同蔡英文是绑在一起的，林权的意思是说赖清德不要一厢情愿。其实林权说他认为赖清德抛这个话亲中爱台出来，比较担心的是蔡英文。林权一直是在这里说不要对中共有更多的幻想，中共的一中原则就是消灭中华民国。自由时报援引民进党资深政治人物林竹水的话表示，台湾不分蓝绿，政界人士之中从来都没有一个人说自己两岸政策是亲中，赖清德竟然打破禁忌成为了头一个，好震撼。林竹水说他认为赖清德的亲中爱台是立场清晰，态度善意，政策弹性的长期宏观大战略，并且说只要坦然认同台独的铁杆，才会亲中理直气壮的出口。针对民进党内重要政治人物，尤其是赖清德对两岸政策的近期展述，范世平教授说，
但是你可以看出来，他的目的当然就是试探一下中共的反应。那中共官方目前来讲并没有针对他的讲话直接批评，就是双方。
范世平说赖清德的目的就是试探一下中共的反应，中国官方目前没有针对他的讲话直接批评，双方都在摸底。赖清德目前是民进党内人气最高的政治人物，亦都可以说是蔡英文和林全最大的竞争者，中共不愿意第一回就撕破面。民进党围绕赖清德亲中爱台的争论，预计在赖清德日前结束访美回台湾以后，或者还会继续。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台北报道。
在北京当局不断加剧对台湾压力之际，近年一些国会人士已经对川普政府上任到现在还未宣布对台军售表达担忧。上个星期，八位美国联邦参议员在一封联名信当中呼吁川普总统尽速将一批原先已经准备好的军售案通知国会，并且将对台军售程序定期化，不要受到中国因素的干扰。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这封由国会两党议员共同联名发表的信函首先指出，美国的一中政策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提供了基础。这个一中政策涵盖美中三个联合公布、台湾关系法以及是里根总统给台湾的六项保证。不过信里面上面说，自蔡英文总统上台之后，中国对台湾的经济、军事胁迫更加严重，台海两岸紧张升级，台海和平安全亦都受到威胁，因此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比任何的时候都要来得是更加重要。议员是表示，台湾正在是面对中国的军事威胁以及是台海军力失衡的情势，美国绝对不能够在提供台湾自我防卫能力的承诺上面有所退缩。他们亦都是呼吁川普是采取政策定期连贯性支持台湾自我防卫的努力，不要将对中国的担忧被置于台湾之上。而此外，信里面还要求川普总统尽快将原先已经准备好的一批小型军售项目通知国会。美台商业协会对国会议员在对台军售议题上面的最新表态是表示欢迎。该协会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美国对台湾的支持是要保障台海和平稳定，这个是美国的核心战略利益。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在十日之前在一场国会听证会上面就发出了相同的呼吁，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将对台军售定期化，不要受到中国因素的影响。
But what we certainly need is more consistency, particularly as in the executive branch on Taiwan policy.
韩宇伯表示，他们尤其是需要是行政部门对台湾政策的连贯性。这种连贯性的缺乏自然削弱了过去11-12年来美国几任政府的努力。一个是连贯性的不足，另外当然就是中国不断增加的压力。所以从现实面来讲，如果能够在和台湾相关的倡议上面将他们和对中国的考虑是分开处理，对事情会有比较有帮助。韩如伯说，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美国政府在针对售台武器项目的跨部门讨论当中，参与过程的官员经常是同时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因此在考量军售案的时候会有中国因素是涉入其中，令到对台军售增加了一些复杂的政治考量。
韩如伯说，
当行政部门代表来到国会山和大家谈话的时候，你会注意到经常这位的代表是同时负责中国与台湾事务的官员，因为只要考虑到台湾，他们会条件反射式地想到中国，而他的分量会比台湾更加大，所以或者应该是将这两件事分开，令到行政部门是知道在不同的部门内部以及是跨部门的讨论过程当中，应该是比台湾多一些的操作空间。八名发表联名信的参议员包括共和党籍的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鲁比奥、科宁、英霍夫，以及是民主党籍参议员梅兰德斯、卡丁、马基、怀登。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日在他的推特官方账号上面贴出这封信，并且对议员给予台湾的坚强支持是表示感谢。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访俄之后，越南和老挝的领导人也都将会先后访问莫斯科。俄罗斯正展开繁忙东南亚外交，也都平衡对华关系，避免同西方紧张的关系之后过分依赖中国。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新闻处说，越南国家主席陈大光将在6月28日抵达莫斯科开始正式访问。第二日，他将在克里姆林宫和普京总统举行高峰会晤。这个是继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一个月前访问俄罗斯后，另一位东南亚国家领导人访俄。俄罗斯还将在7月接待老挝总理通伦西苏里来访。为了准备这一次的访问， 老挝外长沙伦塞贡马西一个多星期前刚刚访问莫斯科，并且会晤了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曾经留学俄罗斯的沙伦塞贡马西1992年毕业于莫斯科国家关系学院，他特别感谢俄罗斯提供的帮助以及对老挝的支持，并专程去母校发表演讲和校长师生会面交流。俄罗斯目前正展开繁忙的东南亚外交，进一步拉近和南中国海地区国家的关系。俄罗斯去年在索契组织召开了俄罗斯和东盟国家峰会，多个东盟国家领导人访俄后，普京亦将在今年年底访问荷兰。今年年初和春季，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主管远东事务的政府副总理特鲁特列夫以及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奥列什金先后访问了越南。俄罗斯仲期望越南能够投资远东地区，同时双方在军事和其他领域的交流亦都越来越频繁活跃。俄罗斯太平洋舰队旗舰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以及其他军舰今年多次访问越南金兰湾和菲律宾马尼拉，和对待到访的中国军舰一样，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同样登上俄国军舰参观。菲律宾驻俄罗斯大使最近表示，俄罗斯将向菲律宾提供贷款，帮助他的国家购买俄罗斯武器。俄罗斯还将为菲律宾培训军官，并将向菲律宾派遣军事顾问。菲律宾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国，过去在军事领域和俄罗斯没有任何合作，这个将是双方在军事领域第一次展开类似合作。越南多年来亦都一直依靠克里姆林宫提供的贷款购买俄罗斯武器，前苏联亦都曾经对老挝提供过大笔援助，帮老挝培训军官和其他的人才。老挝外长沙伦塞贡马西说，苏联解体前每一年能够有500名老挝学生拿苏联奖学金赴苏联留学，目前每年仍然大约有100名的老挝学生依靠俄罗斯提供奖学金来俄罗斯留学。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转向东方积极推动亚太外交，但是并不想只是和中国拉近关系。俄罗斯亦都担心和中国关系过于密切可能形成依赖中国的局面，发展和东南亚国家关系可以对俄中关系起到平衡作用。东南亚问题学者罗克申说，和这些东南亚国家密切关系是俄罗斯外交转向东方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莫斯科的一些外交分析人士认为，很多的东盟国家在中美两大国的亚太角力中都不想卷入其中，他们在大国之间周旋，俄罗斯作为第三股力量能够给他们提供中美之外的另一种选择，这个为俄罗斯更多介入亚太和南中国海地区事务提供了机会。东亚问题学者斯特列里佐夫说，俄罗斯和这些的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关系非常好，几乎没有问题，双方加速走近，俄罗斯甚至有可能充当中间人来调停各方的矛盾，其中包括领土纠纷。但是他认为，俄罗斯的传统出口商品仍然是能源和原材料，而中国和印度是俄罗斯的主要出口市场，因此俄罗斯和这些东南亚国家贸易规模都很小，这个是俄罗斯进入东南亚和该地区国家发展关系中的弱项。
Отношения с этим регионом для России, в общем, имеют не такое важное значение, как с Китаем или с Японией или с Южной Кореей. Товарооборот довольно низкий.
斯特列里佐夫说，如果和中国、日本和南韩相比，从经贸角度来看，这个地区在俄罗斯对外贸易之中并不重要，双方贸易额都很少。虽然贸易额也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并不快。俄罗斯一直试图在越南建设第一座核电站，并以此为跳板打入其他东南亚国家核电市场，同时可借此扩大与这些国家的贸易规模。但是越南宣布2030年之前冻结暂停本国核电计划后，俄罗斯对此非常失望。俄罗斯亦都有计划帮助老挝、泰国、柬埔寨、印尼和马来西亚兴建核电站，其中印尼可能性较大一些，但前景仍不明朗。一些俄罗斯学者说，除了核电站外， 俄罗斯仲需要同呢一啲嘅国家共同寻找其他大型合作项目嚟加强经贸联系。目前俄罗斯正积极与越南合作喺南中国海开采油气资源，虽然其中有啲开采区块位于中国划定嘅海疆线内，但俄越两国喺呢一个领域嘅合作都俾咗双方带嚟咗巨大嘅利润。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